第十七集。
哎，可惜蓝寻哥不再死啊，他曾经最信任的手下现在在沧州死了一个，又在浮云宫死了一个，最好的朋友慧庄也被关进了魂师坛。哎，一提这些倒还是有些怀念了呢。
公孙杰带着坏笑说着，独孤阳和萧双灵突然在那一瞬间看见了他母亲的影子，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。即便他们之间的嫌隙有多大，也不希望这份嫌隙让他变了个人。
不知南宫大人的伤势如何？
独孤阳表情迷离，低头沉声而问，这却让公孙杰有了一丝那么嫉妒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公孙阳会问他这个问题？
哦，他的伤势不要紧，这一点就不麻烦你操心了。
我也没有担心他，他的所作所为我没杀他就不错了。独孤阳清淡一笑，让公孙杰发狠的挑起眉毛。可是他了解这是独孤阳的性格，要不然自己的父亲也不会死了。
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
独孤阳也变得有一丝吞吐，毕竟互相间已经开始陌生了，这份陌生不会变得熟悉，这次相遇也不再是久违的重逢了。而公孙杰扭头一笑，似乎觉得这很荒唐，但却又很独孤阳，他恨不得起身指着独孤阳大骂一顿。可是他因为什么会有骂他的冲动呢？他不得不承认，他还是放不下，放不下他那曾经就不该许下的芳心暗许。
好啊，我想你问的问题曾经也问过我的母亲吧。
独孤阳点了点头，萧双灵却是没有顾忌地问道，西域毒王在哪里？公孙杰立即怒瞪着萧双灵，萧双灵在那一刻心头浮起对公孙杰的恐惧之心，然后扭头看着另一侧，
他已经离开了。
公孙杰回过头说道。独孤阳和萧双灵却立即露出一丝惊愕之色，
怎么会？
独孤阳显得不可思议，可公孙杰的举动却再平常不过。
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离开了，据说是在某个人到来之后就离开了。
独孤阳点头一笑，而萧双灵却是疑惑地看着燕迎冰。燕迎冰暗自点头，似乎印证公孙杰说的没错。水仙的事儿你知晓多少？公孙杰扭头挑眉地看着萧双灵，一副凶狠模样。
什么水仙？
萧双灵长出一口气，公孙杰自然不清楚，他自小在白云山庄成长，到浮云宫的次数就少之又少了。
小冰子，你能带着死毒鬼先出去一下吗？
公孙杰眯眼望着独孤阳而喃喃而语。燕迎冰缓缓起身，而萧双灵却担忧地瞄了一眼独孤阳，接着大步而出。燕迎冰跟在他的身后，让公孙杰和独孤阳共处一室，也许这一幕才是他们相互熟悉的。而公孙杰的神色大变，他的脸上突然多了一丝惆怅，他眯着双眼，然后将头扭到另一侧。
一年了，你还是不愿意说我父亲的事儿吗？
公孙杰口气沮丧，样子也变得可怜。独孤阳面无表情地叹了口气，
对不起，时机一到我会把我的命交给你的，这也是我唯一能对你说的。
公孙杰表情苦涩地摇了摇头，伴随着苦笑，他不想要独孤阳的命，他只是想要一个交代。他心中知晓，一年前独孤阳给他的说法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。他想着想着双眼变得湿润。
是啊，你能对我说的还有多少呢？独孤阳，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何变成今天这样？
独孤阳默默地低了一下头，面对着公孙杰的抱怨，他只有沉声而回。世事难料，我也不知道为何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公孙杰却猛然起身，压抑在自己心底许久的情感终于开始宣泄。
你不知道，独孤阳，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？
他的喊声传到了萧双灵和燕迎冰的耳朵，萧双灵与燕迎冰也只能漠视一眼，然后又回到各自的情感当中。
小姐曾经说过，如果一年前的事儿真是罗王做的，只要独孤大哥向他坦白，他就会原谅他。只是现在，
燕迎冰陷入了伤悲当中，他喃喃耳语，似乎又在向萧双灵吐露着自己的心声。而燕迎冰何尝不知，要让独孤阳和萧双灵坦白地说出一切，那样实在是太难了。
我们已经一年未见，说实话，今天看见你的时候，心底突然多了一丝感伤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盼一直盼，直到盼到你出现在我的身边，这次终于又盼到了。
燕迎冰惆怅而语，眼角也泛出泪光，只是他脸上还是挂着憧憬的笑。他脆弱的口气也让萧双灵默默不语地站在原地。
哎，不说了，我现在只想问一句，就算没有小姐和独孤大哥，你会向我坦白吗？一年前的事儿。
燕迎冰擦着眼角，牵强地笑问萧双灵。萧双灵却露出苦涩一笑，喃喃而回：小冰子，一年前的事儿忘了吧。如果这样的回答让你不满，那你就把我也忘记吧。燕迎冰还是失望了，这是他内心的答案。只是得到答案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开始笑着哭了起来，笑着哭太痛，因为自己心中所想的答案就是别人给出的答案。独孤阳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公孙杰，但公孙杰知道此刻的独孤阳仿如是一块木头，他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，冷冷地坐回原位。独孤阳却苦涩一笑，沉声而语：如果我告诉你一切，你依旧想夺我的命，那我说出来又有何意义？
不会。
公孙杰情绪激动地回答，但他又下意识地将头扭到另一侧，哽咽低语：
哼，算了，我就算说什么你也不会改变的。
独孤阳若是变，也就不是独孤阳了。而公孙杰叹笑着回过头来，直视着独孤阳，冷漠地说道：
顺便告诉你，西域毒王不是我母亲请来的，是西域毒王主动要求而来的。
话音落，公孙杰迅速起身，坚定地向门外走去。但他始终是在帮独孤阳的。而独孤阳愣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又是陷入了沉思当中。太阳升起，迷雾散开，却是白云。浮云宫永远在扑朔迷离当中。穆苍红和惠春阳本想离开，可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离开不轻松，浮云公主强硬的态度让他们无可奈何。浮云宫大殿，愿意来的来了，不愿意来的也迫于无奈也来了。而五卜之中只留下黄西阳，另外四卜因为郑军的尸体不得已去靖州巡抚府。
诸位，昨夜之事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，六扇门的一名捕快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浮云宫，所以本宫召集诸位前来就是说明这一点。本宫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原本想要在今天离开，但是死的毕竟是朝廷的捕快，所以要等事情弄清楚之后再走不迟。浮云宫虽然强势， 但是本宫不想替某些心机不轨之人顶罪。
浮云公主的傲慢让每个人都不舒服，杏花婆婆甚至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但幸好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有浮云公主的那种傲慢。郑钧的死因很清楚，全身漆黑，身体没有一丝伤痕，明显是被人下毒害死，所以最先调查的应该是西域毒王。但西域毒王去了哪里呢？独孤阳淡定说着，可是在上的浮云公主却是立即变了色，而公孙杰也眯起双眼，神色迷离。浮云公主冷哼一声，
哼哼，哟，原来是独孤阳啊，你是在质问本宫为何要让西域毒王离开吗？
独孤阳立即点头，没有丝毫的惧色。当然郑钧所中之毒在浮云宫只有西域毒王能有，总之是要问问的。浮云公主不屑地歪了一下脖子，这个独孤阳真是让她有些头疼。但她眉毛一挑，微笑而问，
那照你这么说，谁想离开谁的嫌疑最大，那婆婆和你的师父都有嫌疑了？
惠春阳立即注视着浮云公主，浮云公主的任性也让她很咬牙，而独孤阳却是坦然一笑，公主这样说有些牵强。浮云公主冷哼一声，便无视独孤阳，又轮流看着众人，然后振振而道，
本宫的意思很简单，朝廷的事儿嘛，就应该由朝廷来管，毕竟郑钧是南宫大人的手下，而南宫大人也身在浮云宫，就应该把事情查清楚。
任何人都听懂他的意思，让南宫季来查，恐怕这些人到死都离不开这浮云宫了。不是南宫季没有这个能力，而是南宫季的心思早就不在此了。穆苍红虽然性格耿直，但也听得懂，他对着浮云公主冷哼一声，然后甩袖离开。惠春阳也紧随其后，最后人也是一个一个的离开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个看似磅礴的地方浪费时间。浮云公主在打什么主意？梦龙咧嘴而问，而萧双灵则叹声而回，
这个浮云公主一向自大，我们这些人能不能离开就是他一句话的事情，但若是让我们离开，他就不是浮云公主了。
梦龙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而水仙则是低头喃喃，
没错，就算没有昨夜的事，公主也不会轻易让我们这些人离开的。
萧双灵用深不可测的目光看着水仙，而水仙似乎有些心虚地在躲避着他。独孤阳也注意到这一点，因为这个水仙总是让他感觉陌生，即便过了15年，即便他们分离的时候他们还小，但是他在水仙身上丝毫感觉不到那一丝仅存的亲情。公孙杰的房间内，他依旧望着窗外的白云，春风迎面吹过，他的思绪在风中无比凌乱。他知道独孤阳怀疑自己的母亲，没错，任何人都会怀疑。南宫季看着公孙杰有些孤寂的背影，他很想上前给他安慰，但他鼓不起勇气。一年了，他以为这一年的时间内公孙杰已经忘了独孤阳，就算没有忘记，独孤阳在他的心中也只有仇恨。但他错了，独孤阳在他心中的位置还是那么重要，这让他心口丝丝作痛，即便没有虎子的那一拳。
小姐，公主让我陪你出去走走。
南宫季勉强开口，公孙杰却背对着他缓缓点头。南宫季明白，即便公孙杰走在他的身边，他的心里也只有独孤阳。魂师坛
白石劳弼。慧庄没想到短短几日之后又与牡丹相邻，两人的中间也仅仅隔着奇石筑成的一道墙。慧庄对自己的现状不得不苦笑，他曾希望凭着自己救出牡丹这个可怜的姑娘，可如今自己也已经自身难保了。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慧庄失约了。慧庄埋怨着自己而说，可是牡丹的神色似乎在告诉慧庄，他已经习惯，也早就已经看穿一切。
少侠不必自责，其实我已经不希望离开这里了，而我离开的那一日，恐怕也是将死之日了。
牡丹悲悯笑言，却让慧庄更加自责。他挑着眉头，试探而问：姑娘，你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，才会被关在这里的？话音落，隔壁的牡丹的脸上透着一丝绝望之情，接着便双眼呆滞地看着地面。
少侠，不该你知晓的就不要再问了。
慧庄虽然看不见牡丹那一抹垂伤之容，但听得出他语气中的绝望。那份绝望似乎在告诉慧庄，即便你知道了又能如何呢？浮云公主的自大，她一个慧庄根本不是其对手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浮云公主做出的决定。
你的公主曾经跟我说，说你之所以关在这里，是因为你私通情郎，结果便派人杀了你的情郎，然后把你关在这里，这是真的吗？
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慧庄平和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便听到牡丹情绪失控的吼问，也能感觉到身后的石墙有抓挠的声音。慧庄立即紧张地皱起眉头，心想自己说错了话，也许牡丹并不知道自己的情郎被杀。牡丹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慧庄附耳贴墙，听着对面的动静，他感觉得出牡丹已经变得安静，并且听到声音哽咽地问自己：
少侠，你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